请收听有声书，倾听观音子民的心声。陈真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自阳播讲。
炮火中死里逃生，82岁，格鲁寺院的僧人。我是1933年西藏北方纳曲一个牧民家庭出生的，双亲有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我是长子。10岁在家乡附近的一所格鲁寺院出家，学习写字、背经书、佛教仪轨、佛法内明，其中包括由印度和中国传来的星象学、历算学、文法、诗词、历史等。那时那地方是属于西藏政府管理，拉萨有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办公室，有几位工作人员，实质上不干涉西藏政府。1948年，西藏政府关闭蒙藏委员会办公室，将拉萨市内所有中国人送回内地。我1954年进入色拉寺，那时共产党已进入西藏，他们是1951年进入的。拉萨市到处都是共产党解放军，国民党已逃到台湾。我出家之前和一般小孩一样，只会玩耍，父母亲会自己做功课、念经、吃粥。修行就是尽量做利益他人的事，有空请师父到家里念经修法，父母亲持6字大明咒，去寺庙拜佛、绕寺等等。最重要的是去拉萨朝圣。出家后没有进入色拉寺之前，去拉萨朝圣2次，朝圣靠走路，一路顺朝圣其他圣地，如吉祥天母湖、桑叶寺等等。一趟单程要走2个月，有2位僧众一起作伴，3人一起走。小时候出家并没有特别想法，送小孩子出家是那时的习俗。去色拉寺之后，对家乡的情况知道的很少。后来在我的康村突然间来了40多位从家乡逃出来的僧人，才从他们的口中知道共产党到康区之后的状况。家乡的寺院被破坏，僧人被杀被抓，共产党每到一个地方，解放是先没收枪、刀、剑，然后召开会议。地方官员、大仁波切和大喇嘛必须来开会，然后全部被抓起来，关进牢里。当地人民知道后，就群起反抗。1956年开始，从东部康地反抗展开，甘肃、云南、四川藏民一一解放，也一一反抗。我在寺院学习，没有出去，也没有看到什么，这些都是从逃到拉萨的人的口中知道的。在拉萨可看到很多解放军队伍，色拉寺和其他寺院的住持、纠察师、主唱和执事者都去开会，之后给他们很多大洋。1956年夏天，中国副总理陈毅来拉萨，特别成立西藏自治区，有庆典，我也去参加了。1959年，达赖喇嘛尊者格西辩经考试是在大祇月法会期间。1958年，解放军就在拉萨各处建堡垒，准备打战的样子。康地和安多来拉萨的难民，如果身上有带武器，一概被抓送到乡下劳改。西藏政府想尽办法和中国人以谈判方式对谈。1959年藏历正月15日一早，达赖喇嘛尊者在大昭寺开示，正对面有一间大房子，大家都看到共军举着枪对准了他，尊者看到就不说法了。祈愿法会一结束，尊者就搬进罗布林卡下宫， 解放局派人邀请尊者去看表演。他们说，我们从中国请来有名的歌舞团，很有名，请尊者去观赏，并且定了时间，西历3月10日，但不能带侍者或侍卫，而且身上不能带任何武器刀剑。平常尊者有4到5位侍者。去的前一晚3月9日，尊者身边的人说这是很危险的，拉萨人一下子都知道了。3月10日一大早，所有人都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外围，祈请尊者不要去解放军营那儿看戏，那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在安多和康帝就是这样，借着开会或看戏的名义邀请官员和德高望重的法师，然后全部被抓，下落不明。这在以前发生过，拉萨人都知道这种事发生过，因此他们要阻止他去看戏。罗布林卡外围挤满了人，那天早上9点在罗布林卡有开会，一位清正的大官员的亲戚去开会时穿着僧服，开完会他回拉萨家里换了锁装，头面蒙着骑摩托车回罗布林卡。他跟共产党关系很好，平常他常去解放区住西地，当地人都知道，他们看到他怒火上来，揍他并把他杀死了，群众将他的尸体绕着城中心一圈。另一位官员坐着车到罗布林卡，要带尊者去看戏，车子是中国车子，司机也是中国人，群众将车子打坏了，石头也打伤了官员的头，后来送去医院。民众高喊中国人滚回去，西藏是我们西藏人的，我们是独立的，群众示威抗议。以后每年3月10日是抗暴纪念日，群众在外面哭喊尊者没有去看戏。这消息我们在色拉寺听到了，色拉寺派了50位僧人去罗布林卡保护，在外面修法，实际是保护尊者。这样过了6、7天，3月19日清晨2点，解放军开始对罗布林卡开炮攻击。早上色拉寺所有康村开会，担心尊者的情况。再听说前天3月17日晚上尊者已逃开了，我们整天都听到炮声，枪声是听不到的。那晚我和一位伙伴逃出来了，我住的地方较高，一整天都躲在下面。半夜12点，另一位僧人敲门说，老师老师，走吧，住持已走了，我们应该走了，僧众都走了。拉萨到色拉寺之间都是军队，路上有军车，我们带着仅有的一点钱、奶油和糌粑，没有带太多，以为只是暂时逃开，会再回来。在黑暗中靠寺的右边走，晚上走到附近山顶，回头看拉萨在火海中，听到炮声，没有之前那么频繁，也看到军车进入色拉寺。我们虽然距离很远，但从光反射在车子可以看到。翻过山到山南，是另一位知名的格西的家乡，他的侄子住在那儿。侄子有个小孩在色拉寺出家，我们将小孩还给侄子，剩下我和一位很有学问的同伴一起逃。一路上都是来自各个寺院的僧人和住持，路上挤满了人，我们没有想到去印度，只是到中国人还没有到的地方，南方还没有中国人。军机在天空往下射击，丢炸弹，会向人多的地方丢炸弹，我们没有往人多的地方逃，人越多越是攻击的目标。我和朋友往北方逃，因为往北方走的人较少，天气也很冷，下雪。我们在路上走了2个月，到了中嘎待了20天， 想到共军会过来，又继续走到尼泊尔边境。听说之前停留在中嘎的共军已到那儿，因此赶快越过边境进入尼泊尔。边境的居民是藏人，很热，下雨，没有什么可吃的，因此继续往有摩地方去尼泊尔住了2个月。秋天逃到加德满都，在加德满都停了一段时间，再去菩提迦耶正觉大塔朝圣。藏人很多，三大寺的僧人大部分从南方走过来，他们先去不丹，有些去印度北部，我们僧人都去北边布扎那边学习。英国人以前在那儿盖了很多监牢，甘地也在那儿关过。印度独立之后，那都空了。我们就住在这些监牢建筑物，包括耶西拉玛和索巴仁波切，大概有1500人。1970年，我们被送到印度南部难民营重建三大寺，我在那里住了2年。锡金是独立的，国王的妈妈邀请我去那儿学校教书，教11年级的学生藏文和星象学。20年后退休回南印度参加格西考试，拿到格西学位。我在色拉寺教刚出家的僧人经典、藏文文法和星象、历算。1996年被索巴仁波切邀请去台湾教佛法，3年后再被邀请到美国教佛法，现已16年了。我们原先寺庙有5500位，但有些说法是7800位，是后来从康帝安多逃出来的，实际人数不清楚。当时年纪大的都逃，小的留下来，有些逃到彭波，事后又回去的也有。因为宣传说不用担心，我们会善待你们的，相信的人就回去了。我曾在1984年回去了一次，比当时逃难时情况轻松很多，没有到处抓人杀人，一些大户人家的房子都被毁掉了，人民吃方面没有问题，除此之外其他状况很差。听说之前大家被集中在人民公社时，很多人饿死，解放时杀了很多人，也有很多是强迫劳动学习虐待而死。文革时大家有经历痛苦时光，一些年纪大的被杀的、被虐待的大部分都走了。1984年是情况看起来轻松多了，我因为逃出来了没有经历什么痛苦，没逃出来的就不同了。好比当时过拉萨河逃的人，很多被炮轰或枪击而死，估计有10000人在过河时丧生。遇到困难时，只有用佛法转念的方式面对。